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月2号星期一，朋友们新年快乐，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一小时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从倒数第一到获国家一等奖学金的故事，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张天师治瘟疫的妙法。下面就开始我们节目的详细内容。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想告诉您，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到1999年短短3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店，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的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3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花了1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 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累计被关押迫害近十年，上海法轮功学员蒋林英平安夜被迫害致死；辽宁法轮功学员翟永池在沈阳第一监狱被迫害致死；沈阳七旬妇女王希斌在迫害中离世，曾被关押迫害近九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宝山区年近七旬的法轮功学员蒋林英女士，因拒绝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于2021年2月3号被警察绑架，2022年9月8号被上海市静安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12月24号在宝山区看守所被迫害致死。蒋林英去世的那天，看守所拒绝家属探视。蒋林英是原常州武进华阳纺织厂职工，家住上海市宝山区。蒋林英早年患有重度哮喘，经常发病，长期躺在家中。1997年2月，蒋林英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逐渐恢复健康。1999年7月，中共协党江泽民团伙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蒋林英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说真话，多次被中共迫害。蒋林英曾两次被非法判刑，分别为三年半和五年，被非法劳教一次，累计被非法关押十年。蒋林英在狱中曾遭受被注射破坏脑神经的毒针、暴打等各种折磨，即使在所谓自由的日子里，也经常遭中共人员骚扰。2018年10月25号，宝山区四塘派出所综合治理办公室、户籍警、居委会共五人闯入蒋林英家中，威胁他在上海进口博览会期间待在家中，不准外出。2021年2月3号，宝山区警察再次闯入蒋林英家，逼迫蒋林英签字放弃信仰法轮大法。蒋林英拒绝签字，遭到警察绑架和非法抄家，被抢走电脑、法轮功书籍等私人财物，以及现金2900多元。蒋林英年迈的母亲长期由她照顾。蒋林英被绑架后不久，她母亲因缺乏照顾就离世了。此后，宝山区国保警察开始罗列罪名，将蒋林英非法批捕，后将蒋林英关押在宝山看守所。2021年5月初， 蒋宁英被构陷到宝山区检察院。9月8号，蒋宁英被上海市静安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蒋宁英随后提起上诉。2022年12月24号下午，蒋宁英的丈夫接到宝山区看守所的电话，被告知蒋宁英已被送进医院。蒋宁英的丈夫追问她得了什么病，送去了哪个医院，看守所却说无可奉告，并拒绝家属前去探望。不久，宝山区看守所人员又通知家属，说医生已开出蒋宁英的病危通知。家属心急如焚，可看守所仍拒绝家属探望。12月24号晚10点29分，宝山区看守所同一人员再次电话通知家属，说蒋宁英已去世。据民慧网报道，辽宁省绥中县69岁的法轮功学员翟永池于2022年12月17号下午4点在沈阳第一监狱被迫害致死。目前翟永池女儿已请律师介入。翟永池是辽宁葫芦岛绥中电厂退休工程师，家住葫芦岛市绥中电厂。修炼法轮功前，翟永池患有多种疾病，包括心肌梗塞、胃病、贫血等。而且翟永池还受过严重工伤，被三吨重的机器砸中，之后留下严重后遗症，大脑反应迟缓，经常失忆。翟永池在绝望中迎来了希望，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奇迹般的康复了。有了健康的身体，翟永池又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并且人变得平和谦让，处处事事为他人考虑，受到邻里和家人的好评。2017年5月14号，时年64岁的翟永池被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构陷。2017年6月26号被非法庭审，河北和北京两名律师为翟永池做了无罪辩护。2017年7月3号，翟永池被绥中县法院非法判刑7年。开庭前，绥中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王保民等共七八个国保警察守在门口，只允许家属进入。实际上，法律规定庭审公开，任何公民持身份证均可旁听。国保大队长王保民还在门口无故对两位律师发难，冲律师大喊大叫，并扬言要打律师。律师坐在辩护人位置上后，王保民继续扰乱法庭与公共秩序，冲律师大喊我要打你。庭审中，两名律师在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刑法300条不适用等方面进行系统阐述，并且着重指出了案卷所谓证据的诸多漏洞，并指出国保在案卷中做类似的伪证意在煽动法官对被告的仇恨情绪。翟永池也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整个庭审中，国保警察至少两次在法庭喧哗，使法庭失去应有的肃穆。绥中县法院2017年7月3号下达判决书，枉判翟永池七年冤狱。翟永池后上诉到葫芦岛市中级法院，但被非法维持原判。随后，翟永池被劫持到沈阳第一监狱。2022年12月17号，家人得到监狱电话，翟永池已经被迫害致死。目前，翟永池被迫害的详情尚未得知，翟永池女儿已经请律师介入。据民慧网报道，沈阳市铁西区法轮功学员王希斌女士曾被非法劳教两年多，两次被非法判刑，累计遭到近九年关押迫害。因长期遭到迫害，王希斌于2022年10月28号离世，终年74岁。2021年3月25号，王希斌接到沈阳铁西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通知，要求他第二天上午9点去检察院。第二天，检察院人员打电话给王希斌家属，说王希斌如果当天不到，就叫警察去抓王希斌。王希斌被监视居住，被要求随叫随到。王希斌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后，多种疾病不药而愈，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好。 同时，王锡斌的精神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得宽容、忍让和为他人着想，家庭更加和睦，亲朋好友、邻居同事都从王锡斌的变化中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1999年，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王锡斌因坚持修炼而遭多次迫害。他曾两次被判刑，三次被抓，四次被抄家、抢劫，一次被劳教，一次被关洗脑班，累计被关押迫害近九年。被关押期间，王锡斌受到酷刑折磨和非人虐待，从精神到肉体遭受了巨大痛苦，经济上蒙受损失，同时给家人带来巨大的终身伤害。2015年6月，王锡斌加入肃江大潮，对迫害元凶江泽民提出了控告。王锡斌在控告中讲述了自己被迫害的经过，下面仅列举其中一部分。2001年，沈阳市铁西区贵和派出所七八个便衣警察胁迫邻居敲门，冲进王锡斌家中，在没有任何证件的前提下，抄家抢走王锡斌全部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并给王锡斌戴上手铐，带到看守所。在看守所，王锡斌遭受了酷刑折磨，并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之后，王锡斌的手臂都不能上举和后弯。在看守所被迫害期间，工作单位将王锡斌除名。2002年6月，铁西区法院开庭，诬判王锡斌有期徒刑三年，将王锡斌送到沈阳大北监狱，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女子监狱。在狱中，王锡斌遭受被扒光衣服的侮辱，并被强迫做大量奴工。监狱为了强迫王锡斌放弃修炼，对他进行罚站、强制看污蔑法轮功的资料、电视等迫害折磨，被犯人包夹折磨到失去意识。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9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参观真善忍国际美展，希腊民众感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2月15号至23号期间，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希腊雅典北部基菲夏区展出，参观者感谢法轮功学员带来的美好和真实的信息，并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基菲夏是雅典北部最富裕的区域，这次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当地人熟知的基克里基斯视觉艺术基金会展出，华人徐太太和父母一起观看了画展。徐太太告诉法轮功学员说，三年前就已经开始对中共媒体的宣传产生质疑，在努力获取真实资讯后，逐渐明白了自己生活在中共的谎言之中，于是全家移民到了海外。移民后，徐太太了解了许多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真实情况，并阅读了《九评共产党》一书。徐太太还当场为自己和家人办理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徐太太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政治犯和维吾尔人器官，令人难以置信，实在是太邪恶。曾在巴黎学习美术的凯莉对画展作品的绘画技巧非常赞赏，她的好友艾丽尼是一位作曲家，平时经常练习打坐，对作品纯净入仙境非常欣赏。画中女大法弟子正在打坐，孩子看到她另外空间的身体层层增大，这种殊胜美妙的景象令艾丽尼很感触。凯莉和艾丽尼在留言簿上共同写道，这是一个很棒的展览， 我希望它能触动所有像我这样的人的心。戴斯波纳与先生一起参观画展，对体现修炼玄妙的作品感兴趣。戴斯波纳留言说，喜悦与微笑，奋斗与人生，直到救赎。他感谢法轮功学员们带来了这些美丽的作品，并带了一些法轮功真相传单回去阅读。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660万。
请听时事评论，用行动悔罪消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6日。中国5000年神传文化博大精深，而敬天信神的理念使得中国人的信仰与道德薪火相传。生活中，人们处处都能见到上天对世人的看护与保护。敬神为善者得福报，以鼓励其继续做得更好；诽谤佛法为恶者招祸端，警醒其走回为善之路，从而改变厄运。很多人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所以做了错事或恶事后会忏悔改过，从而避免天谴。然而，从古到今，上天一直在向世人昭示着一个道理，那就是忏悔要趁早，特别是要在人还活着的时候。在中国古代，有一个书生想见鬼并邀请鬼喝酒的故事。话说雨过天晴，明月高悬，一位书生叫仆人带一坛酒来到坟冢间，环顾四周后大喊，如此清朗的夜晚独自饮酒，令人感到特别寂寞，九泉之下的各位朋友，有谁愿意来与我共饮的吗？不一会儿，有闪闪鬼火在草际间出没，相距一丈的地方隐约发出呜呜的声音，并且停留在远处不肯靠近。书生默默地数了一下，大约有10多个身影，便用大碗盛满酒向他们洒去。群鬼俯身去闻地上的酒气，有一个鬼称赞好酒，请求书生再赏一些。书生一边洒酒一边问，各位何以不去轮回转世呢？鬼说，善根为民者能转生，恶贯满盈的下地狱。我们这13人罪恶尚未盈满，等待轮回者有4人，陷于业果的报应不得轮回的有9人。书生问，那为何不忏悔来求得解脱呢？鬼说，忏悔必须在未死之前，死后便无着力处可以努力了。酒洒光后，书生举起酒坛给鬼看，众鬼于是歪歪斜斜地各自离去。其中一个鬼回头叮咛书生说，我们这些恶鬼得到你的酒喝，实在没有什么能报答，仅以一句话奉赠您，忏悔须在活着的时候。时间来到现代，1999年以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并威逼利诱公检法司与610人员追随迫害，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造谣抹黑，开除公职，抄家绑架，酷刑折磨，甚至活摘器官。多少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即便如此，法 法轮功修炼者仍然无怨无恨，顶着迫害的压力，坚持不懈，向迫害者讲真相，目的就是希望公检法司人员不要在善恶有报的天谴中充当中共的替罪羊。据民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中共各级官员、警察、普通市民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事件屡见不鲜，还有自己作恶殃及家人的，已有20000多人的恶报实例被曝出。重庆市江津区甲四镇派出所所长周立波多次参与迫害法轮功，面对法轮功学员一再劝善而不悔改。在2010年12月16日，年仅40多岁的周立波痛苦不堪地死在医院的病床上。据当时医生讲，周立波临死时哀叫：“我不再整法轮功了，饶了我，饶了我吧。”周立波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才明白自己是迫害法轮功遭了天谴，可惜为时已晚，因为忏悔需在活着的时候。某地东城区派出所由市公安局派来一名新所长 C， C 所长迫害法轮功非常卖力，对辖区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罚款、跟踪、盯梢、劳教，全派出所的人因迫害法轮功而忙得团团转。因卖力迫害法轮功， C 所长被市局授予所谓先进者的称谓。然而就在他等着升迁的时候，却在医院查出得了胃癌。 C 所长吓坏了，万念俱灰。这时他突然想起法轮功学员给他讲，迫害大法有罪，善恶有报是天理。他心里想着，难道自己真是遭恶报了吗？他连夜跑到办公室，把收缴的法轮功书籍、光盘、小册子都偷偷地拿回自己的家里，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越看越觉得法轮功师父说得好，有道理。他开始后悔自己干的那些迫害法轮功的事。就在 C 所长等待做手术的期间，他有空就看法轮功真相光盘，找法轮功学员解答心中的疑惑。这时他真正明白了法轮大法是佛法，更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了。他不再干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了，开始用行动赎罪。有举报法轮功的事，他就装作没听见。有人打电话来要求派车去拉被抓的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他就说：“哪儿有车，别瞎忙了，放了吧。”他亲自打电话通知本辖区遭非法罚款的法轮功学员来把钱领回去。他还通过熟人托关系，把一位将要送劳教的老年法轮功学员用在外就医的方式放回家，等等，类似的事情做了不少。不知不觉中， C 所长发现难忍的胃疼消失了，感觉全身有力气，胃口大开，吃什么都香。上医院一检查，呵，这胃癌痊愈了，他那个高兴啊，就别提了。他跟自己的助手老唐说了自己癌症好了的经过。老唐对 C 所长说：“你知道前两任所长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不积极？” C 所长摇摇头，问老唐到底是为什么。老唐说：“第一任所长的母亲和嫂子都练法轮功，这个所长经常跟我们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如果都练了法轮功，国家就不腐败了。”这个所长的母亲也跟他说：“就是工作丢了，也不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干了 就跟他脱离母子关系。后来，这所长被上调到省厅了。这第二任所长老秦对法轮功的事更是不沾，还说三尺头上有神灵，自己要为儿子孙子积德。一年后，老秦走后门办了内退，退休工资比上班时拿的还多，都说他有福气，办退休踩在点儿上了。后来才知道，原来老秦的儿子媳妇都练法轮功，是他儿子媳妇劝他提前退休的。古人讲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世间种种灾祸、瘟疫流行等等，是因为世间有重大的冤情。古代有窦娥冤和东海孝妇冤案，导致三年旱灾，直到冤案昭雪后天降甘霖。以史为镜，明得失。那么今天大瘟疫下的人们是不是应该反思自己在法轮功被迫害的23年里有没有漠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认为迫害法轮功与己无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助纣为虐。孟子说，人与生俱来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还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大意是说，反思自省，忏悔改过，舍去不好的心，才能消去疾病灾祸，得到真正的幸福康宁。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刘清月的评论文章，用行动悔罪消灾。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想告诉您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跟大家谈谈为什么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气功的形式传出，修炼者学习后祛病健身效果显著，吸引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民众加入，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不约而同的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修炼法轮功后，原来身体五脏六腑的疑难杂症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比如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1983年正走红时被查出乙型肝炎、肝硬化，医生建议他静养，不要再唱歌了。十多年后，1996年3月，他修炼法轮功后，这些不治之症就好了。关桂敏先生说，练法轮功后变得身体非常健康，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原黑龙江省京剧演员严富兰，1996年得了脑中风，突然手脚不会动，不会说话，被人送到医院。在打点滴时，他修炼法轮功的妹妹给他带来了一本法轮功修订本。严富兰用半天时间一口气看完，当他在看第二遍书时，身体就开始进化。原来手脚不会动，需要人搀扶的他 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在学宫半个月后，严复兰手脚恢复活动，语言功能也恢复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到迅速进化，原来的多种疾病消失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法轮功驱病健身效果这么好呢？法轮功著作《大圆满法》中写道，法轮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所以我们修的是大法大道。书中还写道，这五套功法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通脉法或大小周天，它为修炼者提供了最方便、最快、最好的，也是最难得的修炼法门。随着修炼者不断按照法理去实修，提高层次，身体会越来越进化。法轮功的法理博大精深，更多更奥妙的身心升华体验，只有在实修中才会感受到。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驱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一个考试倒数第一，经常撒谎打架的问题孩子，长大后变得品学兼优，并获得了国家一等奖学金。这变化背后的原因，是身为家长都想知道的吧。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从倒数第一到获国家一等奖学金。
我小时候，母亲脾气暴躁，经常和父亲吵架，而且母亲天天忙着打麻将，很少管我。上小学时，我是班里的问题少年，成绩经常考倒数第一。我上课不遵守纪律，特别爱讲话，还能带动一片，影响老师授课。为此，老师把班长调来做我的同桌，让他帮助我。班长成绩优秀，性格平稳，但没想到没过多久，班长的成绩从90多分变成60多分。老师说这都是我造成的，是我的错。我家住在一个单位大院里，邻居都是父母的同事，他们的孩子很多都是我的同学，我有时和同学们玩着玩着就打起来了。我的父母经常听到其他孩子的家长说，我把人家的小孩打坏了等等。同学的父母很多都知道我是个差生，都不准自己的孩子跟我玩，以免受影响。不仅如此，当时我张口就是谎话，还偷同学的东西。班主任请家长见面是经常的事，为此我父母的心情很差，在家经常打骂我。有一阵，多门课的老师都要请家长面谈，我的父母都不愿意去学校了。当时的班主任对我说，你父母都不管你了，我们老师还管什么？1998年左右，母亲经人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母亲变了很多，性格变温和了，不再用打骂的方式教训我了。和父亲发生矛盾时，也不再和父亲吵架了，总是说自己哪里做错了，要改正。母亲也不再打麻将了，把心用在对我的教育上。母亲告诉我，法轮大法教人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事。母亲不仅用这三个字要求自己，也用这三个字影响教育着我。看到母亲的变化，看到过去争吵不断的家如今变得温暖祥和，我觉得法轮大法太好了，真善忍开始在我的心里扎根，我也开始跟着妈妈修炼了。通过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 我认识到骗人和偷东西这些行为是非常不好的，会造下很大的业力，会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严重的后果。我还知道了，做事一定要为他人着想。于是在课堂上，我不再乱讲话，干扰老师和同学，还愿意积极回答老师的提问了。班里有什么需要做的事，我都积极地尽心尽力地去做，粗活、累活、脏活抢着做，热得汗流浃背，大颗大颗的汗往下落时，我心里想的是，多吃苦是好事。遇到有人拿我的东西，我也愿意给对方了，受到误解也能默默地承受，因误解带来的不公我也不放在心上，就用心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很多同学都愿意接近我了，我们成为好朋友。当时班里有两位同学经常合伙欺负我，不断找我的麻烦，我不去计较，并愿意和他们做朋友。其中有位同学后来向我道歉，我说，没关系，本来就没怪你们，现在你能这样想就很好。他说，当时和那位同学那样对你，你怎么都不怪我们呀？我说，不怪你们，因为我在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做，所以不怪你们。我俩都开心地笑了。班主任看到我的变化，单独找我问，你最近怎么一下像变了个人，是什么原因让你改变的？我说，我妈妈修炼法轮大法了，妈妈像变了个人似的，变得很好，她也带着我练，所以我也变了。班主任问，我妈妈最近也在练这个功，这是个什么功啊？我说，这是教人做好人的功。小学毕业那个暑假，污蔑法轮大法的假新闻连续日夜播放了两个月，之后还在陆续播出。假新闻迷惑了很多中国人，很多不明真相的人都以为新闻里播的是真的。2001年的大年三十，央视还播放了所谓法轮功学员的天安门自焚案，煽动中国老百姓对法轮大法的仇恨，为他残酷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制造借口。当时听到这些消息时，我心里的第一念就是，这些肯定是假的。大法改变了我，把我这个人见人嫌的孩子变成了为他人着想的好孩子，脾气暴躁的妈妈变温柔了，在一起练功读书的那些叔叔阿姨爷爷奶奶都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之前是没有见过这样慈善的人的。大法是什么，我心里最清楚，大法弟子是怎样的人，我心里可明白着呢。初中的课本中，有的课文中说大法是什么教，考试中也有关于大法是什么教的题目。我宁愿不要这些分数，也不答这类考题。记得高中政治课又出现了大法是什么教的内容，老师对着课本念了一阵，前排有个同学说，我家邻居就有练法轮功的，人可好了。我的同桌接着说，我家亲戚中就有练的，法轮功是好的，不是书中写的那样。这时老师不知说什么好了，便说，觉得法轮功好的举手。我立刻举手，有一些同学也举了手。老师说，觉得法轮功好的同学还蛮多的嘛。高中时我在班里担任专业课代表，总是提前去开专业课教室的门，每天协助老师收发作业、贴作品、买课堂用具并摆放好，下课后安排并参与做清洁、打扫好教室，最后才离开。专业老师讲课，口干了会喝口茶，我便每天提前为老师打好开水，泡上茶，这样坚持了三年。有一次，班里的写生作品要放在学校展厅里展览， 所有作品都需要装裱。正巧当时临近一场重要的考试，同学们都在备考，学习时间很紧，我便一人把全班作品的装裱工作承担下来。展览当天，专业老师到现场一看，惊讶得不得了，说：这么大的工作量是你一个人完成的？班里同学有任何需要帮助的，我总说好，并去帮助做。有一次，一下子好几个同学都向我寻求帮助，而我手里正在忙一件其他的事，但我还是都答应下来，并一个个帮助他们完成他们要做的。专业老师见此情景，笑着说：课代表真好啊。上美术课时，静舞台上的水果被老鼠吃了一小半，我将那一小半转到朝我的方向，把完好的部分留给其他同学。旁边同学见了说：你真是处处为别人着想啊。高中毕业后，我进入艺术学院学习，入校时专业成绩优秀，成为班委。和在高中一样，我尽心尽力为班级付出，在专业学习上我则更加刻苦。记得那时早上8点上课，我总是6点多就去教室学习了，直到下午5点左右下课。为了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尽量做得完善，我总是学习到晚上10点，教学楼要锁门了才离开。每天晚上出教学楼时，走廊都是黑的，经常整栋楼除了保安以外就是我了。有时回到寝室，同学们关心地问：教学楼都没其他人了，你不怕吗？我说：不怕，我正气足。其实我小时候很怕黑，经常自己吓哭自己，而且体弱多病，动不动就吃药或被送到医院输液。自从修炼后，我不再怕黑了，可以一个人走很长时间的夜路，总能感觉到大法师父在我身边，身体也变得非常好，为家里省去了大笔的医药费。我在大学的学习状态给很多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学院系主任把我作为班级里专业的领头羊，其他专业的老师把我的作业借去给其他同学参考，一些作业被送去参加比赛，很多幅获奖，被选入专业教材并出版，很多幅作品留校收藏，有些被老师拿去其他学校用于学习交流。快毕业时，由于当时成绩在年级排名第一，又有省级以上的获奖以及一些优秀的表现，被学院推荐申请国家一等奖学金，我也是当时学校里第一个获得国家最高奖学金的学生。当时老师通知我，还有机会申请其他的奖学金。有位别班的老师对我说：把机会给他们班的一位同学吧。我一口答应说好。我心里很愿意让其他优秀的同学也有机会获得奖金。在场的老师都很感动。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大法，面对个人的利益，我是不会放弃的。听众朋友，您是否惊叹于我们今天故事主人公的转变呢？希望今天的故事能给您带来一些启示，希望您家的孩子也都能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孩子。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讲讲古代的修道之人张天师是如何医治瘟疫的故事。说文解字中对瘟疫的疫字的解释是：民皆疾也。秦汉及以前时期 人们认为疫是一种邪乱之气。东汉末年至晋初年，世道混乱，全国性大瘟疫有20多次。东汉著名经学家何修曰：“民疾疫也，邪乱之气所生。”所以，古代一旦发生大瘟疫，君王、各级官员大多会反省自己的施政，是否不敬神明、大逆不道，是否亲小人而远贤臣，是否暴力杀戮、横征暴敛而让苍生受苦。古代的很多大医学家其实都是修道人，道行很深。张天师原名张陵，后改名张道陵，东汉天师道也叫正一道的创始人，沛国丰人。相传他在汉顺帝汉安元年遇老子降临，传授其太平洞集经，命为天师，后人尊他为道教三祖之一，寿命达123岁，在四川渠亭山升仙而去。张道陵学道之后能给人驱病，他在蜀地收了好几万户的弟子，因为蜀地人单纯朴实，与道相合，易于引导。张道陵带着众人开路架桥，修木除草，清理垃圾，义务地去承担方圆几十里的公共事务。张道陵从来都不用强制的手段对待学徒者，而是用道德礼仪去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当时也正是瘟疫横行的时候，张道陵就帮他们治瘟疫，方法很有效。张道陵让有病染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一条条的都回忆清楚，记下来，亲笔写好，扔到水中，同时向神明发誓不再做那些错事和不好的事，如果再犯错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人们纷纷按照此法去做，果然瘟疫不见了，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病都好了。张道陵和他的后代及弟子一共治好了几十万人的疫病。这一做法不仅驱除了瘟疫，而且使得人们更加敬重神明，更加重德向善，社会的犯罪率明显减低。事实上，张道陵用这种方式留下了他那一法门的道，济世的方式。为什么向神明忏悔自己的罪过，发誓不再重犯，就可以消除病患，避过瘟疫的侵害呢？古人说，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举头三尺有神灵。当人真心诚意忏悔的时候，神灵是能够看得见、听得见的，就会把人身上的邪气和背后的厉鬼赶走。在人类可探测的这个空间表现，就是瘟疫突然不见了，病好了。现代观念把人类的精神与物质层面人为地割裂开，强调物质方面，强调实证科学的结论，把希望寄托在寻找疫苗上，贬低精神道德层面的作用，不相信神的存在。特别是当今的中国人，在党文化无神论的思想灌输下，更是没有任何信仰，道德败坏，甚至诽谤佛法，配合中共迫害正信的信仰者，犯下了很大的罪业，而仍然不知反省和悔改。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瘟疫，人们也很清楚，医学、科学都显得那么无力，谁在此时能转变观念，更多的关注精神信仰层面的东西， 也学学张天师治疗瘟疫的妙方，或许会得到惊喜，并且希望目前正处在劫难中的人们不要消极，不要恐慌，最重要的是不要再听信中共的谎言。当今乱世上依然有真正的修道者在济世救人，法轮功修炼者们正是这样的群体。曾经轻信中共、诽谤过法轮佛法、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请你真心向上天忏悔，也希望还没有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赶紧退出来。请记住并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能让您驱恶向善，摆脱厄运。这样的例子已经很多了，只要您诚心相信，瘟疫就会远离您。愿可贵的中国人都能得救。好了，心语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次时间再会。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 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